啊，我坐得很短，你是看。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不要耶稣。”我说：“为什么？”他说：“是外国人的东西，舶来品。”我说：“你要谁？”我说：“他说我要马克思。”我说：“马克思一样的是舶来品，而且一样的是犹太人。”他说：“不不不，我不要，两个都不要，我要科学。你要哪一个？”我要爱因斯坦。我说：“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也是破来品。那毛泽东不要耶稣，他要马克思。今天很多中国青年不要耶稣，要爱因斯坦。到底真理有分国界吗？那真理有分国界的话，我就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纯粹走中国路线，不走外国路线。为什么要用一个马克思来建立一个唯物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而事实证明，苏格兰的 Adam Smith 比德国的马克思更聪明地把人类走到一个比较可能发展经济的地步。所有走马克思的路线的人后来都懊悔，马克思的时代曾经为世界经济学奠定了最宏观最精深的理论，他是历史上有关经济理论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经济理论用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一定经济破产。为什么这些事在很早以前没有办法看得出来，要经过实验以后几十年才救回来？我个人常常认为二十世纪是个很愚蠢的世纪，因为二十世纪已经自甘自愿成为十九世纪意识形态的奴仆。所以我们在二十世纪所推广的、所介绍的、所实践的理论，包括是这个进化论、共产主义、存在主义、辩证的这语言分析、逻辑的科学论等等，都不是二十世纪的产品，都是十九世纪的产品。那么二十世纪就甘愿把他们的产品当作是真理来建立自己的社会，结果建到乱七八糟、焦头烂额。当二十世纪大好年日一去不回以后，我们才猛然醒悟说这条路走错了。所以柏林围墙倒下来，后现代主义开始起来，否定掉理性主义、启蒙时代以及过去三百年的绝对化人理性的这种文化。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人又进入一个新的没有定向的这个新世纪运动，从中的白，这原先的为理，到以后的唯心，原先的这个逻辑进到心灵自修的元素，我们看见人又回到一个重新寻找什么叫做真理的一个时代。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个人，他与所有的人不一样，他从来没有说我来跟你们一样的寻找真理，他从来没有说我很爱真理，所以我来追求真理，我来高举真理，我来介绍真理，我来传扬真理。这个人竟然在历史中讲过一句从来没有人讲过，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敢讲，没有人在心灵的深处明白应当这样讲。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说，我就是道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里的方向是很肯定的，一个有人际关系的父在天上。人一生一世劳劳碌碌，是不是为了地上的事？人一生一世汇尽心思流尽血汗，是为了几十年的事吗？这位说 有一位父，他要使你成为他的儿女。而这位说，那我的父，他也成为你的父。而回到那里去的路已经有了，在那里就是我。对这个真理的了解，你可以领受，因为我就是这个真理。你可以领受一种比你地上生活完全不同的树林生命在我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句话是破天荒，前无古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原创性最独特性的言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大胆，这样明确，这样勇敢的把自己跟真理归为一体，把自己跟道路，自己跟生命连在一起的讲座，是不是人的口，人的嘴唇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怀疑说，耶稣大概没有讲过这句话。包括呢，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 Carl Jaspers， 他说我相信耶稣没有讲过这句话。除了他以外，许多新派的神学家套用基督教的名称作为是对圣经解释权威，他们也说耶稣没有讲过这句话。但是很奇怪的，在东方的日本禅宗 Zen Buddhism 最大的一个哲学家，他说我肯定耶稣讲过这个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你读书的中间牵涉过或者了解过我今天提的这两个人。 Carl Jaspers 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是瑞士人，在德国教学等等，也在最瑞士教学。 Carl Jaspers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是很不甘高兴的，他说趁着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原子弹以前，用原子弹炸掉中国，对我有民族意识的人这是很不愿意接受的话。但是他有一些见地勇敢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我对这个人有一些兴趣，因为他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话，他竟然大胆说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而另外一个人呢，是跟胡适之斗得很厉害，结果把胡适看得一文不值的日本哲学家叫做 Suzuki 铃木大作，他认为呢这个胡适对禅宗的了解太肤浅，所以没有资格跟他辩论。所以叔叔比或者90多岁将近100岁才离开世间，他说耶稣基督的确曾经讲过这句话。当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我对世界这些巨人，这些文化界的巨人，哲学界的巨人，对于这些历史上最重要的言论的评论的时候，我非常感到兴趣。那我就在想，凭着什么 Carl Jaspers 说耶稣没有讲过这个话，又凭着什么这个 Suzuki 说耶稣讲过这个话。事实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见过耶稣，这两个人都活在耶稣以后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的中间，他们在这段时间没有办法用历史学去回原，去复原历史的原貌，他们只能从猜测，从逻辑的推算找出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所以呢，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叫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他说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你只能从历史的轨迹中间去探讨可能性，你不能用历史论断去证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然如果你们研究历史学的人，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Suzuki凭什么讲耶稣的确讲过这个话？我注意刚才的理论的时候，他说呢，耶稣讲这个话，因为呢他已经达到那个境界。好，这句话很新颖，这句话很独特，耶稣已经达到那个境界， He achieved that kind of level alreadySo he is qualified enough to speak like that。 那 Carl Jaspers 说没有人可以讲这个话，因为这种不是人可以讲的，所以他就肯定耶稣没有讲。而铃木大作接下去的一句话给我更兴趣了，他说当有一天 你我也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也可以讲那个话啊。这个就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了啊！有谁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呢？有谁可以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你不能回到父那里去？”谁呢？如果曾经有人也达过那个境界，那么耶稣到现在这2000年来，到底谁讲过？如果这些人讲的时候，是因为听过耶稣讲，照样画葫芦，那就是像刚才所讲的分享版。他们一面做强盗，一面以为白白带来、白白摄取很有颜面的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我也可以讲，我说我就是真理，那两件事，你讲的时候你一定很不好意思的。你不是真理，我就是真理，一面讲一面面红起来。第二，你讲的时候你是 copy 耶稣2000年讲过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不是原创的，而你也不是原有的，你不过是照抄的，是一个副本，是一个抄袭别人的话语，抄袭的跟原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一生呢，讲到超过28000次，没有一篇我是抄人家的，每一篇是我自己挣扎，自己的灵性的注模思考挣扎中间达到的结晶讲出来的。所以我敢让我所讲的东西让人把它印成书，因为你不能在别的书里面看见我所讲的，你可以看到相同的题目、相同内容的分析，但是不同的本质跟不同的这个层次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相同的题目。耶稣基督是一切一切思想、文化、灵性、宗教中间最原创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本身就是道，所以他是道成肉身，以人的言语把道讲出来，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这个东西，这么伟大的东西，这个物混成，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是一个全宇宙万有的根本。物不知其名，名之越道，强之越大。所以老子在冥冥中的思想，他知道有一个原先的道，那自我存在的道，所以叫做独立而不改。我们中国人讲政治的时候，讲独立这两个字，某某国家某年独立，某某国家某年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多少国家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多少国家独立，这独立这两个字就是从老子来的。而独立是表示 non-dependent， 这表示呢是 self-existing， 自我存在，没有别的依靠跟基础。另外呢，不改是 unchangeable， 就是从来没有变动，从来没有改变，也就是阿里斯多德哲学里面所讲的 unmoving mover， 他自我不变动，但是变动万有。这样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她一动都不动坐在那里，结果是所有的男孩子都动头跑去看她，因为她不必动就使大家动了。照样真理本体是这样的，就是真理的本体是原有的，真理的本体是拥有的，真理的本体是不依存于别人的，真理的本体不需要别人做根基的，真理的本体就是自我存在自由拥有的。这也是旧约圣经里面最独特的一句话，跟新约圣经耶稣讲的最独特的一句话相合之处。当摩西问上帝说：“你是谁？你告诉我你是谁。”我告诉你，就从这里我学到了什么叫做问题解答。因为旧约里面上帝是大问题的，他不是这个把填鸭式的教学逼到我们每个人只能领受他的话语。那上帝听摩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希伯来文讲一句话，那句话翻成中文就是：“我是自我存有，我又是永远存有的。”这是所有的宗教论到他们的神 从来没有出现的事情。
I am who I am。
用英文来说呢 ，am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而 am 是个 ever present。ever present means never past， 所以我这个 am 不能变成 I was， 我这个 am 也不能变成 I will be。从这一句话就一笔勾销了 Alfred North Whitehead 以及 Professor Hawthorne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所提到了这个哲学的进程以及呢神学的进程。神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神绝对不是改变过程中间的一个活物，因为他是 I am who I am。旧约既然把这句伟大的话讲出来，是从神自己的口传出来，这就是呢在老子思想中间超过孔子的思想所提过的独立而不改，加上周行而不殆，它是到处运行，但它却不是一个可以结束、可以停止、可以依赖或者可以改变的一位。那这样呢，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and I am the life， 这其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没有人可以讲，而这句话竟然在耶稣的口里讲出来。如果领悟大多的意见，你我达到同样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大胆讲这句话的话，那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从来没有人达到这个境界。因为人在过程中间，人在进度中间，所以我的过去是 I was， 我的现在是 I am， 我的未来是 I will be， I shall be， I was a boy， I was a kid， I'm now an old folk， and I will be caught。 我从前是小孩子，35年前来的时候我是年轻人，而且比现在英俊得多，现在来的时候已经远远不如你们了，在50年以后我是黄土一堆，摆过一堆，一共两堆的东西。所以我是什么？我在过程中间慢慢变化，慢慢老朽，慢慢死亡的一个非永恒者。因为我是非永恒者，所以我不能说 I am， 我只能说 I'm in the process， I was， I am and I will be。 那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的时候，他加上了 the这希腊文好，这是语言学中间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构造。为什么旧约圣经上帝选希伯来文？为什么新约圣经上帝选希腊文？这些语言在讲解真理的中间有什么独特的因素，使所讲出的真理有超越性跟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原来在希伯来文中间那个数目的构造比英文更复杂，原来在希腊文中间时态的构造比英文更复杂。所以呢，你说这个一个小孩子 one boy， 有两个小孩子 two boys， 对不对呢？你不能用这种的词放在中文上。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人，明天来两个人词，没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中文没有的。这种特色呢，是希伯来文的特色。那你说英文也有啊，有单数有多数，请你注意英文的单数跟多数中间没有其他的在中介的数目，所以不是单数就是多数，不是多数就是单数。但是希伯来文不是的，希伯来有单数有双数才有多数，你看奇妙吗？所以当上帝启示他是独一的上帝的时候，他用这个字，请你大家看我的时候，以色列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明白吗？为什么基督教谈三位一体的上帝？回教徒硬硬推我们说，你们不是信独神，你们信三神。我们坚决的否认我们相信三神，我们坚决的标榜我们相信独一的上帝。你们上帝说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希伯来文在启示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做了他 做出了他固定的贡献，把希腊文的时态 tenses 跟英文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好不好？
好。
好吃不好吃？吃。你什么时候吃？现在吃。昨天呢？昨天的吃。明天呢？明天的吃。所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一见面你吃了没有？就是这样。那么在 I eat, I ate, I shall eat, I am eating, I was eating, I have been eating, I eaten、啊、这是 I have eaten， 这些呢所谓 tenses， 一共有十几种之多。但是希伯来文的时态不像希腊文那么清楚，希腊文的时态复杂到一个地步，不是一种，不是三种，不是十多种，乃是六十四种、啊、这样严谨的语言被用来作为上帝启示圣经，是很注意，也是不可随便的。你们在维也纳，你就会注意，他们非常注意发生过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什么年日，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在1969年的时候，他们发现莫扎死的时候，根本那一天没有下雨。为什么呢？因为气象学的记录到1791年莫扎死埋葬那一天查出来没有下雨。所以你读莫扎的传记的时候，有许多时候你受骗而不知道。西方人对时态对准确性要求高到这个地步，他们查出来了那一个人把一些钱放在莫扎手里，后面他写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安魂期，那个改头换面用自己的名字提上去，擦掉摩擦的名字，这种是强盗的行为，他们恨之入骨。这个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可以相信？他们是继续不断研究，他们绝对不含糊的。中国人呢？中国人不是差不多差不多啊？差多少啊？差5公斤，5公斤跟10公斤啊，只有差5公斤，不要紧。等到你卖金刚钻的时候，你不会说5公斤10公斤差一点点，因为1公斤金刚钻多少钱？卖泥土的时候才会多几公斤不要紧，因为那是泥土。这准确性的要求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而耶稣基督呢是这一切的源头，所以当时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万古不能再推翻的事实。既然是永远不能推翻的事实，那他讲了以后就留下来，等候你自己做决定，你信或者你不信。我再讲一次，他讲一句永远永远远不可更改的最特别的话，讲完以后呢，就留在历史中间，给每一个接触这一句话的人深思熟虑，好好思考，那让你做决定，你信或者不信。耶稣基督真的是聪明的，他凭什么说他是真理？如果我把它反过来说，耶稣如果不是真理，把他讲他是真理的话，他是什么？骗子，对不对呢？啊，然后我再问，耶稣是骗子吗？历史上有什么人比他更诚实，比他更真实，向事实负责任？如果他是真真实实的，那么他说我是真理，而你既然不接受我，吃亏的不是他，吃亏的是你。如果耶稣不是真理，他大胆说我就是真理，那他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所以现在我要你们的思想慢慢进到一个选择的这一个境界的中间，如圣经所讲的，他们进到断定谷，在那谷中间他决定打不打，接受不接受，退不退。当兵的人在最危机的时候要做什么决定，错对是影响太大的。为什么希特勒一定要失败呢？就是因为讲错一句话。戈林将军对他说，我们要向西打。希特勒说，不，你听我的话，向东打。就这一句话他一定要完蛋。为什么呢？错误决定。今天你有很多事情错误决定还可以从头再来，你做生意入错行可以从头再来， 你移民入错国，可以从头再来；你结婚选错人，那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呢？那么呢，你呢就投资什么事业，投错了就很危险了。最危险的是你选错上帝，那个危险没有办法弥补。所以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绝对不是来说教，不是，我来与你们一同看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买一个手表300块买到 Rolex， 你高兴得不得了。300块买到真正的 Rolex 吗？后来去查，外面真的，里面假的，那你就开始想，怪不得这么便宜。但是如果你是用这15000块买到一个假的 Rolex 的话，那你就痛得不得了，因为那个东西跟那个价值是不相称的，你明白吗？照样你一生一世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是你的信仰。而你一生一世中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信错对象。所以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信仰的对象，大家说一次，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对男孩子说，我永远爱你，她说那我现在不爱你，你不要这样嘛，你前几天还说你永远爱我，我就相信你的永远，把我的永远交给你了，我的心交给你，你放在哪里？他我也不知道把你的心放在哪里。我记得好像你前天把你的心给我，我放在椅子上，现在给狗吃掉了。所以你的心呢在狗的肚子里了，那怎么办呢？你说呢？我的心是真的，我的爱是真的，我对他的忠心是真的，我对他的应许是真的。你把你最忠实、最永久、最淳朴、最伟大的爱情交给一个朝秦暮楚玩世不恭的男人，结果不会因为你的爱情是真的你就变成有价值的，因为你一生所建立的家庭就被玩弄的东西，你明白吗？所以呢，爱情的对象决定爱情的价值，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我今天信的是谁？如果我所信的是不可信，而把我的信发出去的话，我的信就被我信的错误对象所玩弄的话，那我是永远没办法弥补我所得到的亏损。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时候，这句话呢是保证你所信的不会错，你所信的是向着原先的、原本的、永恒的、本体的真理发出去。而这句话呢，你说他一讲我就要信吗？我才不这么简单，我要科学证明。我告诉你，科学太低了，科学的层次太低，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超科学的事情。你说天下还有什么超科学的事情？你们维也纳出现过一批的人，叫做 Vienna Circle， Vienna Circle 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在哲学历史里面成就地位，现在已经给后现代主义的人把它当作是好笑的东西了。维也纳斯口后来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叫 Wittgenstein， 听过没有？ Wittgenstein 被认为是维也纳在19世纪初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 Tractatus 跟他的语理分析，这个 Language Analysis 的哲学曾经引起了英国最大的20世纪哲学家Bertrand Russell 的注意，所以 Bertrand Russell 把他捧到像天一样高。但是在他自己年老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太早的时候所讲的话是不足可信的。为什么？他在变化的中间。所以你说的用科学实证论 Logical Positivism 叫 Logical Scientism， 用这语言分析说 Linguistic Analysis 的这些哲学要来验证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有一次我在阿姆斯特丹去街上布道，几百个人听我讲道。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是读哲学第二年级的，她就在街上跟我辩论。那么她说：“你懂不懂哲学？”我说：“我懂一点点。”“你怎么会懂？”因为我是教哲学的。她就不好意思了，她说：“
我说你也懂哲学？他说
是，
我说哲学都学什么？你读几年？我读了三年级。我就问他说，那你读什么哲学？他就讲了一大堆的哲学，包括 linguistic 这个 analysis。 啊，他问你懂不懂，懂不懂这种哲学？你叫什么哲学？我说我叫的哲学从 Thales, Anas, Minor, Anas, Minus, Lucretius, Empedocles， 你就讲一大堆。他说，啊，那讲你懂，你懂，你懂。他怕我再讲下去花太多时间了。那以后呢，他说你懂这么多哲学，那么你懂不懂什么叫做 linguistic philosophy， 什么叫做 linguistic analysis？ 我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他说你讲给我听。哇，年轻人呢好厉害 啊，是两粒黄豆就上天的一样的。你讲给我听，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以理分析学，就是香港李天命呱呱叫的那种学问。我说根据这个学问，他说一切的一切不可以当作真理，除非经过实验室考验。那么真理怎么知道它是真理呢？毛泽东走了一生到死的时候不明白，结果邓小平说用实践去考验什么叫做真理，对不对？实践去考验叫做真理，这个呢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太少的道理在里面。那么这个呢，以理分析就说什么样叫做真理，他用实验室考虑。所以他的理论是 anything which cannot be verified in laboratory does not exist， 凡是在实验室里面不能够证明出来的东西都不存在。好，请问你们爱你的丈夫吗？你们爱你的太太吗？你对你丈夫的爱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证明出来啊？所以我对那个青年说， If I'm not mistaken,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The theory says that anything which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 not exist. This theory itself had never been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你听懂吗？这个理论本身从来没有放在实验室里面被考验过。他吓了一跳，他说Once again, 他叫我再讲一次，表示他不是太懂。我再讲一次 ，The theory says that anything which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 not exist. This theory itself had never been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你说一切的一切要放在实验室才可以证明，不然就不存在。我告诉你，这个理论本身从来没有放在实验室里面被考验过。想明白了，他算不是太笨，还算差不多。所以他说：“哦呀呀呀呀，要来要来，现在去谦卑一点了。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骄傲，你怎么样帮助他谦卑呢？你要比他更厉害，他才会谦卑，对不对？”今天基督徒呢，用这个木头的刀割玻璃，不能够的。你说这个人这么硬，这样就还不要信耶稣，因为你木头的刀要割玻璃，他死也割不来的。你要割玻璃，你要用钻石刀，你懂吗？如果教会没有比他们更懂得上帝的道，你只用爱心请人吃饭，判断人信你说那是一教大方，那是令人嗤之以鼻的事情。我对他讲，你的理论中间最大的缺点，就你用那个理论要考验所有的真理，而你的理论从来没有被考验过。所以 Young lady， 我就不客气了， Please think it over and over， Do not be proud，你要谦卑一点，不要骄傲，你好好思想。哲学不过是对真理的探讨，而哲学从来没有给我们真理的答案。真理的答案在哪？在耶稣这里。所以哲学跟死不休不同的地方在哪？哲学继续不断问问问问问问问，神学继续不断哒哒哒哒哒哒哒，神学答完了以后，哲学就问问问问问问，神学才哒哒哒哒哒。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s philosophy keep questioning the answer and theology keep answering the question， 继续回答你，回答你。你说你凭什么回答？你凭什么有权威？你凭什么说我的不对？凭着启示。The one who reveals himself is the truth himself， 真理在人间显现。你说我开始摸索到一点点，现在请唐牧师告诉我，我为什么信了上帝不够，还有信耶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没有办法冲破的一关。
我知道耶稣基督很好，但是我只佩服他的道德。我知道耶稣很好，他不过可以做我们伦理的先生。为什么要相信他是上帝？为什么接受他是救主？这个是两个跳跃。这样康德对于普遍基督教副教学的两个跳跃做了很严厉的批判。所以许多人说，我要相信上帝已经很难了，要相信耶稣上帝是难乎其难。我们下一段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为什么相信耶稣是上帝？为什么相信上帝就这么难？因为他看不见。还有相信这位来世界上的这一位历史人物叫做上帝。中国人还有一个思想，如果不信耶稣是下地狱，这是无理取闹，这是最强词夺理的。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才不接受这个事情。你曾经有这个困难吗？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可能现在还有，不是曾经有。为什么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呢？现在请你注意听啊，我下面讲一个比喻。空气说，其实空气没有说，我不会代替他说。空气说，呼吸我的就活，不呼吸我的就死，对不对？我问你啊，你们变成静静的，空气说，反呼吸我的就活，反不呼吸我的就死，对不对啊？他这样讲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岂有此理，就空气空空的气还这么骄傲，呼吸你就活，不呼吸你就死，这样傲慢，我偏偏不呼吸，看看你怎么样。空气说，你偏偏不呼吸，不是你看我怎么样，我看你怎么样。没有人会因为空气要人呼吸他才活，不呼吸他就死，我把它当作傲慢。如果今天在奥地利有一个药厂制造一个最好的药，但你吃了一定会好，你不吃一定死，你不会说你这样骄傲，吃你就好，不吃你就死，这样骄傲的药厂我才不要，我要靠自己，让你去死，就是就是这样讲。所以为什么信耶稣基督，为什么信他是上帝，为什么信他的救主，只有一个真正绝对的原因，他本来是。如果他不是，不必谈；如果他是，不能不谈；如果他不是，我们闪过他；如果他是，我们一定要很严谨的深思熟虑，绞尽脑汁，花尽心思思考他凭着什么讲这话。从来没有人说我就是道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除了耶稣以外。二加三等于多少？你如果这个都不能，就请你回去吧，不要在欧洲了。二加三等于五，对不对？现在如果有一些人他说我偏偏不要说等于五，我说二加三等于八，一个人说二加三等于七，另外说二加三等于九，另外说二加三等于无限大，所以有几个人用不同的答案来放在同一个课题的结论中间的时候，那么你可以不可以说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大家一样的，可以不可以啊？二加三等于五也不错了，二加三等于八也可以了，反正这是民主时代嘛，民主时代你要怎样就怎样啦，他要怎么就怎么样啦，你这样的根本不要吵了，我们和睦要紧啊，人这个和为贵，所以呢不要吵，不要吵，不要讨论，就是好了，你要二加三等于八也可以，二加三有无限大的可以，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呢，我说我的对，他说他的对，有一个突然站出来说我才对，你们全部不对。哇，你说这个讲教啊，这个讲教只有他对，全部不对，这样不通气的，这样不民主的，这样不尊重别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敢说二加三就等于你，他说 I'm Mr. Five。 因为他本身就是五嘛，
所以说二加三等于五，你们都不对。
那你可以不可以说套教呢？不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随便揣摩随便猜想随便吹牛的。他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为这个话而死。你们看过 Mel Gibson 那一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没有？有没有？我到欧洲以前的一天，我在加拉大一个晚上用$20,000，我们对7000个人解释这个电影，只有5天的时间。我说没有时间了，5天以后我要到英国去，所以加拉大需要解释。等我从欧洲回来已经太迟，我就叫人打电话到全印尼最销路最大的报馆，我要登1/4的广告彩色的，我这个从来没有做过，很贵的。后来他们说好，因为那个做广告的人其跟这个报馆是有曾经有过关系，所以给我们折扣。结果折扣完了多少钱？$7,000一个广告。广告一登出去以后呢，2天半里面就有4700个人来要票，免费的票，自己打电话来。所以从早上不到8点一直到晚上，电话没有1分钟停止，每个人都要票，每个人都要票。那么等到那一天开讲的时候，第一堂有3800人，第二堂有将近4000人，所以7000多个人把那个印尼最大的冷气大礼堂坐满。那么那个地方要租的，我问他们多少钱，租金$12,000多，所以我们连这个登广告宣传单租金等等一共那一天$20,000。那我就在里面解释这个电影对的地方在哪里，错的地方在哪里，基督的受难有什么意义，耶稣基督在对比拉多，耶稣基督在对该亚法讲话的时候，他以真理的本体，以绝对诚实的心态做了一个最大的冒险。为什么呢？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说不是，没有，他说是。当该亚法说问他说你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答案两次的答案就是叫他一定要死。如果现在的基督徒一定说不是，那就别事情了，跑到外面感谢主，别事情，主啊，刚才我讲话了，你赦免我，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求主赦免我，难道明天再来？耶稣基督不是如此，因为他是真理，所以他以自己的命来为真理做见证。今天这种人没有了，今天社会话头诡诈，这个非常非常不诚实的人充满社会，而历史上唯一一个绝对诚实的真理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比拉多不会问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跟我何干？我是罗马帝国派来管理犹太省的，所以如果你是王，你就要背叛的。你是王就产生了政治冲突，所以我一定得杀你们。只要你说你是王，我可以杀你。该亚法不会问耶稣你是犹太的王吗？因为与他何干？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说了见王的话。所以基督就在这些事情中间，以他真理的身份讲了实实在的话。感谢上帝。所以基督是唯一以真理本体的身份，以真真实实的心态讲出他是谁的一位人。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现在我因为身体不好，我不要讲太长，因为大概还需要40分钟的时间把这三个名词的重点提出来。我要用大约10分钟到15分钟把它概括的做一个结束。那今天所讲的，你已经发现有很多重点是你要从头思考的。当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这句话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当耶稣说我是真理的时候，这句话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刚才我对你说 这三个名词的前面都有一个好，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对的真理，我就是那独一的生命。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and I am the life。 正像 Mel Gibson 他不是说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可能你我做电影没有这样写，但他说 the passion of 什么 the Christ。 为什么？因为太多太多的人在历史中宣布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弥赛亚，而真正的弥赛亚只有一个 The Christ, the only one。 所以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and I am the life， 表示没有第二条道路，没有第二个真理，没有第二个生命，除了他以外。你借着这一条独一的道路，你回到天父那里去，成为他们的儿女。好，现在我要从东西方来看，基督到底生在哪里？刚才席牧师说，基督不是西方的，基督是东方的。有很多人说，基督教是欧美的宗教，基督教是英国人的宗教，基督教美国的宗教。我告诉完全错，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是产生在欧洲的。欧洲不能产生宗教，只能做大礼拜堂。Stephen Dome。欧洲不能产生伟大的先知，只能产生伟大的解释 commentary、explanation， but original thinking 不从欧洲。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做亚洲的，亚洲是唯一产生伟大宗教的州。所以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都在亚洲，不在欧洲。 The only country to produce a great religion。你要清楚知道，欧洲是产生这里，产生艺术之州。 The great art, sculpture, music and philosophy, logic is from the west。 我不是说东方没有哲学，我也不是说西方没有宗教，西方的宗教是从东方输入的，而东方的逻辑是从西方抄来的。所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分析。孔子书里面有一句话几乎从来没解释，就是格物，格物，然后呢自知，对不对？格物自知是科学范围，是行家范围，然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人生之修，跟整个有关的社会伦理政治修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为什么科学不发达？因为中国人格物自知根本没有发展，不是没有人，但是没有成了一门学问。中国有一些伟大的天文学家，有一些伟大的这个科学家，但这些的发明呢，不成了一个方法论来教导下一辈的人。中国人用的方法是什么？所用的方法就是秘方，用的方法就是祖传的。所以我讲为什么会这样，不必多讲秘方。所以呢，如果人给我说这个药很好，请你吃，请你吃。我问他你给我看什么药，我要看一下，我不能随便吃药。我咳嗽差不多两年了，结果世界各地听我讲法，每个人都拿咳嗽糖给我，因为他吃了会好，你一定也会好的，你要听我的话。我一天到晚听人家的话，所以从年头到年尾咳嗽药一直来，我家可以开咳嗽药房了。中国人个个都是假医生。所以如果你说今天我给你喝这个水，因为你现在都是，我请医生过来，什么水他给我看，我说这个可以，我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自知，我要格物，我不要随便。所以中国人这方面就没有。所以中国人呢，就特别东方的世界呢，就注重方法论，不是注重方法论，注重一些呢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最后的果效，却没有分析这个方法的因由到底是什么。所以结果呢，东方人找路，找宗教，找心性的文化，西方人找这里，找逻辑，找方法，找理性的文化。所以东方重心性，西方重理性，东方重宗教，西方重这里，东方重经验，西方重分析，东方重传统，西方重研究，对不对啊？你留学都到哪里去啊？为什么到西方来留学啊？为什么呢？
因为研究学术思考方法论这个逻辑在西方，但是经验秘方传统在东方，对不对？所以呢，你不会说我的孩子高中毕业了，我把他送到这个 Bangladesh 读大学，我把他送到不丹去研究，不会的。你把他送到美国，送到维也纳，维也纳有音乐，有艺术，有这个设计啊，法国有设计，法国有许多的学问， Sorbonne University 是世界著名的，你中了剑桥，中了牛津，你不会说感谢上帝，我的孩子毕业了，我现在送他到这中非的内部黑人中间去读学。因为逻辑在西方，宗教在东方，所以西方人要找心性的慰藉，他到东方去；西方人要打坐到东方，东方要求学到西方。为什么呢？因为东方重心性，西方重理性；东方重道路，西方重真理；东方重信仰，西方重理性；东方重传统，西方重分析、破解、发展、探讨。所以我个人看这句话对全世界文化有非常绝对性的意义跟影响。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是对谁讲的？对东方讲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是对谁讲的？是对西方讲的。你们找路吗？是宗教在找路，东方不问什么事情，一个找有什么路，什么路还有什么路可以不必这个申请就可以到维也纳做移民的，有什么路？最好是不必花钱，最好不必什么，有什么路什么办法就可以找到，有什么路拿到快快拿到一张唐牧师的 CD 马上复印就全世界供应就可以赚钱。刚才你听到我们这次也订了一个录影机要10万美金，布道团不是开玩笑，我们不是到处去拿钱，我不是到处去骗人，我们要把这伟大的真理讲出来，能传流在我们的后代中间。我们最好是不付代价，就能像画葫芦一样的就可以找到秘方的。不是的，东方找路，西方找理。所以呢，孟子以良心作为人性与动物分别的地方，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辱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你有良心，你有心性啊。阿里说的说，人与动物什么分别？因为理性，所以你是人。动物没有理性，良心与理性真是人性的两大支柱，这也是建立文化的两条道路。在理性的发展中间，我们建立了科学，建立了逻辑；在良知的范围中间，我们建立了道德，建立了宗教。而进化论最伟大的两个推广到全世界的学者，一个是 Herbert Spencer， 另外一个是 Thomas Henry Huxley， 他们一同联名承认一件事情：理性与良心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理性与良心是与生俱来的。哪里来的？他们没有讲，因为这两个人在19世纪他们赞同一种哲学理论，就是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我们不知道这个存在。良心理性是存在的，良心理性不是进化的结果，良心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说，东方的人你找道路吗？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西方的你找真理吗？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那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life， 我就是生命。请问所有的宗教家在哪里？所有的宗教创办人在哪里？他们都送终正行在坟墓里面。耶稣基督他不像孔子活到72岁，不像穆罕默德活到62岁半，不像老子活到80多岁，不像释迦牟尼活到80岁，不像摩西活了120岁，不像亚伯拉罕活了175岁。
耶稣33岁半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丝毫没有人间的成就，没有见过一间礼拜堂，没有写过一首基督教的诗歌，没有创立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没有见过一个基督教的军队，在十字架上完全失败。但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的上帝拯救人，使人得到生命的救赎。这就是基督说你们的祖先摩西伟大，亚伯拉罕伟大，他们还是死了。你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找到路，结果没有结束，死在半路。你们的哲学家死在坟墓里面，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是唯一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请问你认识他吗？今天晚上，今天下午，你听了这一边很重要的信息，你肯不肯从内心的深处说，主啊，我要好好思考，我要谦卑下来，我打开我的心。因为真理不是被摸索的课题，真理有资格宣布自己是真理，而那个自我宣布是真理的就是你。你既然这么讲了，我也相信你是活在真理中间唯一的一个人。我回到你面前，接受我们第二道。感谢主，